感谢主啊！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何等荣耀的主，你是坐宝座的神。我们要深深的向你发出赞美，主，你配得称颂。主，我们也应当愿意，我们要深深的爱你，但我们晓得，我们还是在这上面有亏欠。求主你继续照你信实的慈爱，能够引领我们。你的爱是不离不弃，因为你说你必不撇弃我们，也不丢下我们。主，早晨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之中，让我们得享你的自由，让我们真的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再次相聚哈，那我们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些交通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打开圣经，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啊圣经啊。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啊熟悉的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啊第一章，我们读35节到39节。35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上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那你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啊。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啊是写在约翰福音当中啊一段啊圣经。那这段圣经我们当啊，弟兄姐妹当时非常熟悉，非常熟悉啊！这段圣经就是讲到主耶稣啊，呼召最早的门徒来跟随他。那在这段圣经当中讲明啊，门徒那一天呢，就跟他同住啊。我深信熟悉这段圣经的人，应当是耳熟能详啊，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呼召门徒跟随他，让他们怎么样？一生啊，可以有得到这样的帮助。主要是在地上的3年半的传道时间呢，也一直跟这些门徒同在啊。不但有3个门徒、12个门徒、70个门徒，他不停的就是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他啊，这3年当中呢，也是不停的跟这12个门徒在一起啊，能够啊。把给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带着他们去医病赶鬼啊，做很多事情，直到最后啊，把教会的任务呢交代给他们啊，所以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托付在他们身上。那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今天的教会也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正是这些使徒啊，当初不成气候的人啊，被主耶稣所调教。跟着主这3年之后，知道各种事情。那虽然他们出了很多的洋相，但是他们怎么样？明白了神的事情。后来怎么样？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把整个世界翻转，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可以敬畏我们的神，可以赞美我们的神，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耀啊！所以呢，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那这段圣经很熟，但是我自己啊，很早。啊，想到要来见你们的时候呢，就有这段圣经，想到要跟你们交通这段圣经，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从哪里跟你们讲起啊。我也在祷告神啊，祷告神。那但是我很感谢神，那慢慢他让我晓得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的啊任务啊，因为啊有时候我在自己教会呢讲到我比较有把握，因为跟大家很熟哈、啊，跟你们呢慢慢慢慢没有这么熟了哈、啊，就有点不太知道。抓不住啊，具体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呢，有些神的话它是不变的啊，不变的。所以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把握，到底有什么样的难处困难在这里边啊。那我是觉得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啊，尤其在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呢，常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和学问是非常多的啊，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啊，恐怕在古往今来的圣徒当中啊，算是应当高的，算是多的啊。但是我们仍然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摆脱这个世界啊，能够跟主同在，能够做成为主的门徒啊，这仍然是一个教会一直不变的一个问题啊，教会不止，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个把握跟神同住啊？昨天我一整天啊，在跟啊，因为请了一个老师来，在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我们在啊开一个课，圣经学啊，怎么样讲解圣经，这是 DTS 的一个课程啊。昨天是最后一讲啊，弟兄学生们都讲的那个思路是比我都想不到，非常丰富啊。所以老师最后也很不客气，给我们讲了一些问题，说就这里面的学问你们是足够好的，但是就着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到底有没有跟我们所知道的能够调和呢？这仍然是一个挑战啊。所以但是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啊，对我们他从来是不离不弃的啊，他是愿意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我们的神也称为什么以马内利的神。神的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啊，神所启示到他七个名字当中的一个，就是他要称为什么以马内利啊。那在这个马太福音也就告诉我们了，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们的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住。当然这个同住是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姐妹，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每一天都能经历到的事情啊。神是一直与我们同住，大家都晓得，就在我们学问来的都知道，圣灵耶稣虽然升天了，我们是看不见他了，但是耶稣已经求父，父就差下圣灵来跟我们同住，对不对？今天神的话，神的灵这仍然是跟我们同住啊，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照样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是一个愿意住在我们中间的。你如果读圣经更晓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要表达这个心意就是什么？他要与人同住。启示录写到最后了，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也是说怎么样？他要与人同住。但今天我们感谢神，在历史的一个时刻当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但这个同住不仅仅是两千年前发生了就没有了，直到今天他与我们同住啊。我自己呢也是在这段话当中得到无穷的力量啊，无穷的力量。有时候啊，这个基督徒走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是一个波浪性的往前走啊，波浪性的往前走。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思考的时间啊，思考的时间，有时候也是处在一个这个光景非常低落的时候啊。那我曾经有段时间啊，也是啊，内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哈。那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真实的哈。那因为我在College Station 那里主要做学生工作，这学生工作这两年呢就不太好做了啊，不太好做了，不像以前啊比较容易做。这两年呢，所以他在学生的福音不是很好传，得救的人数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啊，现在教会呢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啊，所以这个教会的整个在这个人数上呢逐渐走下坡路啊，逐渐走下坡路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啊，再辛苦我从来没有觉得难过过，反而是觉得很喜乐。但这两年这个学生教会在人数走下坡路的时候啊，哎，忽然间我这个心里啊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啊。你做多大的安慰我都知道，知识上我都知道啊，靠神不靠人嘛，也不是在乎人数嘛，很多道理我都懂啊， 但是我自己就在落在一个光景里，哎呀，那个极其艰难，因为我是经常深更半夜就出去走路，我到旷野里呼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难道这个教会是我不够认真吗？是我不够爱主吗？是我不够啊负责任吗？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弟兄姐妹的问题？我在那里呼喊啊，神你到底在哪里？因为我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你不用给我解释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神你到底在哪里啊？直到后来我大概出去走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得释怀啊，那个痛苦是不足以外人道也，因为回到教会还要照样讲道，对吧？还得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但是自己内心里啊是在那个黑洞当中啊。但是忽然间有一天啊，圣灵就真的是安慰我哈，他说像你这样的人还能服侍神，对吧？就是我跟我太太回来，然后那天我回来特别笑了，之后我太太问我，你到底咋了？怎么就出来了呢？我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服侍神，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哈，因为我这么糟糕的人，神没有丢弃我，神居然今天还给我服侍的机会，神今天怎么样，我居然人家还称为我牧师，我不知道，当然这是个责任，不是个名头，对不对？我今天居然神没有丢弃我，神仍然让我有个样服侍的机会，我仍然可以称这个神为我的主，为我的救主，为我永远跟随的主，他没有撇下我，也没有丢弃我，他愿意跟我同在。所以那一天晚上瞬间我被改变的时候，我回来怎么样，到今天我可以很笑嘻嘻的说没有问题，神与我同住，神与我同住，不是靠人，那时候已经不是知识可以解决的，但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帮助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加上圣灵的感动，就让我们从这个逆境当中可以走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的神，因为记得神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同住，他与你同住，尤其重要的他与我们同住，他不是只愿意跟一个一个的个人同住，他乃是要住在我们众人中间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我们不要处在任何的光景当中，当记得你在软弱当中吗？当记得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在犯罪之中吗？你也当记得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要住在你中间，他今天跟你同在，他时时刻刻与你同在，你当悔改啊！所以任何时候当记得。但这句话呢，如果你翻开圣经回到旧约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光景。这段圣经引用的是什么？大家很熟悉，是啊，以赛亚书第七章，对不对？那段圣经当中讲到童女怀孕甚至人要称他们的光景啊，却不是像新约这样，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那段圣经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光景，就是在以色列人在亚哈斯王，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这个恶王手下，以色列非常悖逆，神要兴起管教的杖，在北方亚述帝国已经开始入侵，对不对？他们在这管教之下，甚至怎么样，北国要被已经灭亡，南国在危在旦夕的时候，神要他们回头，但是亚哈斯王仍然不肯回头，神非常生气，说亚哈斯，你们要记得神怎么样，神要引领你们，他说你实在不行，神就跟亚哈斯王怎么样，亚大卫讲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使我的神厌烦吗？这先知话，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善择恶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择恶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致见弃。这两王就是北方王和这个亚兰王和这个亚兰王和这个亚述帝国，对吧？亚兰王和这个北国王经常欺负南国，对不对？那但这段圣经你就发现啊，跟我们新约稍微有点细小的区别，就这是什么呀，以色列人犹大国的人非常离弃神，亚哈斯王是一个恶王，神开始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当悔改， 归向神。甚至神自己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你那么不求吗？你求，你呼求在高处，呼求在低处，你求，亚瑟王还要装得很属的样子，我不试探神。神最后非常生气说，我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等到这孩子长大的时候怎么样，还没到折算的时候，他要吃奶油和蜂蜜，这牛奶与蜜是一定要留给你们的。并且神告诉的人怎么样，神是一个要与人同住的神。这段话就不像我们新约这样讲的这么完，这么让人振奋的。这段话乃是带有非常强烈的责备在这里边，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不肯悔改，所以神怎么样要给他们责备，要给他们兆头，神要仍然是不离不弃的，这是不错的，神要与人同住，但是你们要悔改。这犹太的国，以色列国怎么样，这些神的选民应当悔改。所以神怎么样告诉你，给你一个兆头，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他等到他长大的时候，还不到太大的时候，神就要兴起管教的杖，或者神兴起丰盛的赐给，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到个更新的阶段。你可以看到，不管在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仍然是神要与我们同住，同住。当我们强壮吗？记得神与我们同住。当我们悖逆吗？也要记得神与我们同住。这个同住的意思呢，一直是要存在我们心里的。我们感谢神，今天的基督徒应当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边。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怎么样，他借着他十字架上代死，他死里复活，要让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对吧？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很坦然无惧地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对不对？我因为怎么样，神是乐意向我们接近，跟我们同住的神。当然，耶稣基督2000年前与人门徒同住，今天我们怎么样是与圣灵与我们同住。但不但如此，耶稣基督早就应许我们，你们在地上无论有多少人，哪怕是两三个人，哪怕就两三个人，只要这两三个人奉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我就必定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神做事从来不是指望多和少，当然神巴不得更多的人，神甚至神愿意人人悔改，神但是神动工的时候，往往是从几个人、两三个人、几个人开始怎么样？当几个人开始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在他们中间，而且神的应许一直就是，只要你们奉我的名聚集，哪怕是两三个人，神怎么样？乐意住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巴不得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圣洁，合乎他的居住。今天神仍然是在等候我们预备好了，让他住在我们中间。但弟兄姐妹，仍然还是一个思想哈。特别这段时间啊，我跟学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有福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常常我们很多的意识，对不对？一个福音朋友就问我，你真知道神跟你在一起吗？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表明给他们看，因为这神的同在跟我们的真实的同在，圣灵跟我们同住，我们是内心是体觉的察觉到的，但这个察觉是没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的，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行为 和各种的爱心去表达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仍然给我们是一个我们内心跟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其实也不仅如此，弟兄姐妹要知道，神一直是一个有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抓住的就是神的应许。不但刚才讲了两三个人奉他们聚集，他就一定在我们中间，神其实还有一个应许，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应许，他保证跟我们同在。在哪里啊？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耶稣有段话大家很会背，就是大使命。大使命会背吗？耶稣近前来就对门徒讲怎么样， 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怎么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是不是不见了？不，世界的末了他就亲自跟我们见面了，那是更真实的同在。弟兄姐妹，有个很强的把握，今天基督徒应当晓得，一个很强的把握，神一定跟我同在。在哪里啊？我觉得抓住神的应许，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你照着他去做，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主巴不得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今天一个教会的最重要的事情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造门徒，造门徒。门徒的培训，门徒的建造，在使徒的心目当中，在整个圣经的教导当中，占的是相当大的篇幅。主盼望的就是我们不仅要成为他的信徒，更成为怎么样？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他的门徒。主讲的非常清楚，大使命的最清楚最重要重点就是万民成为门徒。门徒培训今天不再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口号，其实在主的心目当中这本来就是如此。我最近在看几本书啊，其中有个人讲到啊，讲的我很扎心。为什么呢？他说今天啊，教会常常去开一些课，叫做门徒培训课啊，有的人愿意来上，有的人不愿意来上。他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就晓得，在圣经里无论是主耶稣的教导还是使徒的教导，从来不会把门徒培训当作一个选项之一。在使徒的教导当中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必须完成的课程，从来没有把我们要不要成为门徒啊当作一个选项去做。所以还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可以去看，叫做 Dallas Willard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 Great Omission 啊，就是我们知道大使命是什么？ Great Commission。 他写了一个字叫做 Great Omission， 就是什么？他中文把它翻成大抗命啊，抗命，违抗的抗。他说今天教会很多的做事啊，不是在造门徒，而是在不是在完成主的大使命，而是在对抗主的大使命。因为我们跟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你可以成为门徒，也可以不成为门徒，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以事工为导向，而不是以门徒让人成为主的门徒作为导向。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到教会听听道挺好，挺开心。今天怎么样？让有人让我不开心，我明天就不来了，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带着个门徒必须跟随主的心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让我舒服，哎，我就待一待啊。这个不舒服我就换一个啊。我们啊都是带了个心态在这个地方啊。他说你去看从前的教会，或者是历史历代的教会，或者是看这个主整个圣经的教导，门徒培训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必然，每一个进到教会的来的人都要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想我渐渐明白，我们要让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主的门徒。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当这些人啊最早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头一个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与主同住。今天的门徒培训呢有些问题啊，这个本来是好的，本来是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很多的知识，很多东西啊帮助我们成为门徒，本来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帮助。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反而是专注在这些课程、这些知识、这些学问上面了， 但是你去看，在主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他从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原则，与门徒同住，到哪里走到哪里，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做神迹，在一起医病赶鬼。主耶稣教导事情从来不违背圣徒，主耶稣只有极个别的时候啊，比如上山祷告的时候，或者海面上他们在船上他走过去的时候跟门徒暂时分离，否则其他的时候一直就是跟门徒住在一起，他跟门徒同住。而且门徒呢，反过头来讲，门徒也乐意跟主住在一起，好像从来不是个选项。弟兄姐妹，要成为门徒就不是只是上个课而已，学了几本书而已，而是怎么样，让主耶稣住在你的家里，住在教会里。住在教会里这个没问题，弟兄姐妹，我深信对弟兄姐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能不能你每时每刻从早起来到晚上都记得一直在跟主同行，晚上睡觉住在家里，主与主同在，讲话与主同在，做事与主同在，上班与主同在，任何时候主要跟你在一起。主其实巴不得住在我们中间，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有没有明白主跟我同在。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带给我们的信息。因为当初第一批门徒跟随的时候啊，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跟随主的一个开始的阶段啊。因为万事啊，只开头难啊，并且怎么样，你根基打不好啊，往后所走的路啊，就会走比较难以走的正啊。虽然我们要想成为主的门徒啊，必须从最早的根基当中，最早的第一步当中去怎么样，去那个。学啊，你要知道现在的人啊，真的，我昨天上课就深深的一个体会，深深一个体会哈。昨天我们讲释经学的时候啊，老师每讲一个原则，那个学生问的问题啊，多到一个地步，就想怎么样，哎，一个问题能解决所有问题哈。其实不是，我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跟学生们讲哈，我说，别急，让老师讲完，这是。本当是讲解经哈，从关联到应用的九个步骤，有九个步骤要过。我们还才讲了第一个步骤，学生就开始怎么样，要完成，希望怎么样，老师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完成，不可能的。我说这个就好像我们练功夫的练马桩怎么样，练起步，你先把这个九个步骤先学完，然后你再真的慢慢的融会贯通。可是你第一步基础打不好啊，你以后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第一批主的门徒是怎么跟主同住的。好，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哈。他说有一天啊，就是再次日啊，当然就晓得这个不是头一天了。前面怎么样，第一啊，这个十九节是一天，到二十九节又是怎么样，第二又一天，到这里再一天啊 next day。你就晓得其实耶稣啊跟门徒在一起啊，这已经不是第一天了。从头一天怎么样，受洗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第二天怎么样，当四旬宣讲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悖逆的时候，就指着主耶稣讲了，但主耶稣好像没说话，门徒好像也没什么动静。直到这一天啊，在又一天的时候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这个约翰啊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哎，马上怎么样，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走了。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自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那就有福了，那就有福了。因为这两个门徒啊，你去看到哈，他们至少给我们看到一个成为门徒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情愿，他们在心思意念当中很愿意跟主在一起，啊，跟主在一起。好，所以弟兄姐妹，成为门徒应当是自己愿意的事情。你也只有自己愿意，你才能够成为门徒。 教会有时候啊，甚至推动了好多次要成为门徒，可推动了半天啊，也没有来跟随。问题在哪里？啊，很多人说你教会不够好，这句话其实不够完全，因为教会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聚集才是教会。如果教会不够好，讲到底还是我自己有份。啊，所以当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愿意。弟兄姐妹，好不好？你现在对你自己心讲，讲什么？我愿意，我愿意。好，你去看这两个门徒，四旬一讲，他马上就去跟耶稣同住了，就成为主的门徒了。他甚至没有问代价是什么，他也没问结果是什么，他也没问要不代价是什么，不再问。因为既然四旬做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那我就跟随着这位弥赛亚走。其实他们，我们也读圣经也晓得，这时候这个安德烈和约翰啊，对于这个主耶稣到底明白多少还是成问题的。不过没关系，他们跟着跟着就会逐渐明白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个愿意的心。好，那老实说，在我们属灵道路当中啊，对基督徒的成长当中啊，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白啊。我们尤其这些我们这些福音派的信徒，我们对圣经是认真读的，我们是非常宝贝这个圣经的，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对的啊。我们乐意读圣经，我们乐意花时间去查考圣经，我们乐意怎么样更多的明白圣经，甚至去学很多各样的知识去装备我们，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但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强调救恩是一个恩典，白白恩典的时候，这强调的非常好，非常好，真是白白的恩典。人的得救没有一点点人的行为，单靠恩典。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晓得救恩是恩典，但是我们将来得奖赏的时候却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这个行为不是我们从前的行为，这个行为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工，引领我们依靠神，我们的信心的回应而有的行为。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讲行为，基督徒一定是讲究行为的，一定讲究行为的。所以但是从这个圣经到行为啊，有一根话来怎么样，用这种大螺旋，不是简单的一个循环哈。我们圣经的明白这是第一层的，但是很多人就已经停留在这地方。但更多怎么样，我们要从圣经到行为中间还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情感，一个意志的问题，要心里愿意，要怎么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我们心当中的 thinking， 或者讲怎么样，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讲，第八章的讲怎么样？要怎么样体贴圣灵？好，要体贴圣灵，在心思意念当中，我们要有这个基督的情感，要在内心里边诉说，把神的道理不但是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更是在我们情感当中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主说的要去传福音，我就说愿意。主说要脱离卑贱的事，我就说我愿意。好，单单的有个愿意的心，好，与神同住。不但愿意呢，在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乃是顺服。虽然我相信很多人讲过很多的顺服，那我不再展开讲顺服，我只讲一个例子，就这里所讲的。你去看啊，这两个门徒怎么样？一听到四旬翰介绍，马上就跟随主耶稣了。他们之所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与四旬翰的介绍有一定的关系。他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基督的成长当中啊，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圣经和圣灵就够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时候，都需要有很多的属灵的人，我们前面的行人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基督徒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也好，是基督徒的成长也好，都是个群体性的。我们必须要有教会，我们必须要有前面带领的人能够引领我们。我们对于带领的人有没有个顺服的心？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面有个很好的思想，就是能够单独跟神来往，但这也同时带给我们一个很不好的思想，就是非常一种 liberal 的思想，就是我只要跟神搞好关系就行了。我们忘了我们成长的时候，神差派很多的人在我们身边去引领我们，去劝诫我们。甚至什么是天使啊？你不要认为只是那个天上的 angel 哈，特别的 angel。神很有可能差派着使者到我们身边，他神的灵感动他来帮助我们，你却不要叫这样使者去担忧。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人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对他有没有一种顺服的心？顺服的心，在门徒培训的时候特别讲究这种指导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就是你有怎么样，你不但有帮助的人，也有帮助你的人，门徒门替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是讲顺服人不顺服人，但是我们因为神的关系，我们对人有个基本的尊重和基本的顺服在这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单纯顺服神就行，当然是顺服神，当然神是第一的，这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应当对我们周围的人怎么样，有个简单的顺服在这里边。那这几个门徒跟随主呢，还带给我一个感动，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是立刻就行动，他们是听了之后怎么样，当时已经晚上四点了，下午四点了，对不对？深圳嘛，对不对？深圳的英文翻译怎么样？大家你不知道深圳是怎么话，至少怎么样？英文翻译就是很清楚是下午四点，他们甚至没有回家拿点衣服，也没有回家怎么样，准备点吃的。耶稣那里他家到底有没有吃的都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是立刻、现在、马上。你去看主耶稣就很清楚。主耶稣怎么样？有一个门徒就跟耶稣讲：“等我回去安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说什么？你马上来跟随我，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现在就跟随我。门徒培训，成为主的门徒，讲到底真的是一个一生跟随主，也是现在就跟随主。包括我们悔改也是一样，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现在 每时每刻都可以，不错，将来也可以，是不错，但是怎么样，最好是现在马上立刻成为主的门徒。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很多时候在思想，我自己也是常常有软弱，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很少讲到我以前这么蒙召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动就是这样，我自己跟我太太两人以前一信主啊，就在教会里非常火热，主也就感动我要我放下工作，放下工作，那我也就主真的在我心中动工，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啊，哎呀，我那时候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后来主又嫁给我两个，对吧？我有两个孩子，尤其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自己吃苦不要紧啊，我舍不得太太吃苦，所以我就跟神 argue， 就是辩论了好久，好长时间去，就是不愿意，甚至我都回家不跟我太太聊天，不跟我太太谈这个事情，跟神耍很多的诡诈在这里边，后来呢，我们两个也决定愿意放下了，但是内心里还是不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到有一天呢，我们两个觉得，哎，其实也挺好哈，我们俩就这样上班服侍，然后怎么样，等到我们退休怎么样，我们一定好好服侍奉神，一定好好侍奉神。但是神好像不放过我们哈，那时候我们两个傻就傻在这里，经常晚上孩子睡完觉之后，我们两个会聊天很多时候聊天就把事情就聊出来了这聊着聊着有一天晚上一聊怎么样，
哎，觉得天开了，为什么不把这个将来服侍也挺好的，为什么不现在把你最好的时间交给神呢？啊，所以说圣灵感动啊，我们那天晚上觉得天开了，就赶紧跪下来祷告。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后悔过啊！你不信你试一试，当神灵感动的时候你做回应啊，不是靠人的意志，不是靠人的力气，乃是神的灵感动你啊。但是感动你之前有个动作，你得愿意去谈论神，愿意夫妻两个在家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尤其弟兄姐妹之间，现在回到家就好好谈论，哪怕你谈论很多事不好的事情，对吧？你只要在主的面前谈论好。所以弟兄姐妹，这行动是这一天便与神同住，是立刻的事情。那再下一点就是一个同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夫子你收我为你的门徒吧，这当然有个历史原因，从前人啊跟随这个先生 学知识的话真的是住在一起的啊，真的是住在一起的，对吧？你看孔夫子收门徒也都是住在他家里，对不对？那可能有历史原因，但这个历史原因啊并不是历史上啊我们以前是今天就不需要学了，这不错，我们今天并不是能够搬到主耶稣的家里去住在这里啊，我们也没办法跟他同住了。但是弟兄姐妹，能不能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在思想这事情啊？我一天啊不知道悔改多少次，为什么？因为我当然要读圣经，要预备很多东西，对吧？哎，一读圣经想起来刚才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一堆坏念头，怎么办？跪下来祷告悔改嘛，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要愿意到主的面前，主就一定会指引你跟随主。记得不是啊，偶尔来朝见一下，更不是礼拜天到这里来聚一下，这个时候算不算？算。但是主耶稣希望的是每时每刻从早到晚他一直住在你的中间。也记得弟兄姐妹，也记得我们应当乐意让主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任何时候你讲话的时候，其实圣灵一直跟你同在，但是你不要把它关在门外，好像门一关啊，我们夫妻两个讨论任何事情主就听不见似的，这是非常自欺欺人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有鸵鸟啊，到教会各个讲话讲的都怎么样，很漂亮很好，回到家连我自己也是啊，我不是讲你们，我自己就有啊，真的是这样。回到家哎呀放松了啊，到教会你看我都很谨慎，对吧？回到家一到家怎么样，哇终于可以放松了，没人监督我了，但其实我的孩子在监督我啊，我太太还在监督我，对吧？我们要记得跟主是同住，他不愿意离开你，但是你不要离开他啊，你不要离开他啊，你不要上班的时候他看不见你，或者你出差的时候看不见你，你记得你既然跟他同住，随时随地不离开他。你看这两个门徒非常非常的聪明，主耶稣在问他你们要什么，他们说什么呀？夫子在哪里住？因为我不是要点东西就够了，我要与你同住啊。当然这是一点。那第二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呀？是我们走向神，而不是要求神走向我们。好，今天无论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我们一定要有个祷告，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到你面前，不是求你到我们中间，对不对？主其实时时刻刻跟我们同在，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事讲话读经祷告任何的时候，都记得我们要靠近神，我们跟神同在。你两个这两个门徒不是说主啊你来来来你带我吧，这两个门徒马上就住在跟主同住了，是他们在下走到主的面前，是他们来靠近主。尤其今天救恩已经完成了，他在等候我们每一个人来靠近他，等候每一个人来亲近他，等候每一个人怎么样与他同行。 很多时候啊，我也发现我们有时候啊，读圣经的人也是这样。我前两天这个话是我自己说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圣经是把神关起来，这是我自己在检查我的光景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情况。哎，神要做什么哈？神这个事情很有道理啊！神，你看，神就是这么一位神哈。我们讨论的非常准确，可是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啊，是把神关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认真讨论神。这是我自己啊，反省我自己发现的我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哎呀，主啊，你真是这样的，你真的是这样带领我，你真的是这么有伟大的主。我愿意跟随你。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方向，我们就有了方向。人生呢，真的我们应当是物质非常丰盛的人了，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吗？有一天我看到弟兄姐妹在讨论这个退休金的时候啊，弟兄姐妹笑了啊，因为你知道传道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我到现在没有存过任何退休金，知道感谢主，这样我就不用退休了啊，我一直干到最后一天啊，这是我的心愿啊，希望你们呀，因为我没有任何退休金啊，除了这social security是有的，其他的都没有啊，这次是非常好的。我就发现啊，哎，我其实没想过退休金的问题，啊，有个弟兄姐妹问，哎，姚弟兄，你存了多少退休金了？我想想，真的是没有。我自己以前上班的时候啊，我的 OPT 哈，我是用 OPT， 我有7万块钱在那地方，这是我唯一的退休金哈。啊，以前存了3万，这个退休金嘛 ，OPT 是自己拿着的，对吧？到现在已经涨到7万了，感谢主，这已经不错了。这个我有一天真的告诉我女儿，我女儿担心我在写 Will 的时候说。我跟我大女儿说，万一我爸爸妈妈走了，责任就是你的了。我大女儿非常紧张，我说别紧张，老爸一个房子虽然没还完，至少还可以卖10万块钱嘛，这里还有7万，给你，够了哈。哎，这个弟兄姐妹讨论讨退休金的时候，讨论的头头是道，我发现存的钱不少了，不少了，对吧？居然这么多钱。你想想，从古至今哪一个圣徒有我们今天这么丰盛的，对吧？再说了，我们就算跟美国的普通人比，我们也不差了，生活已经该满足了，多少钱可以满足？你人生的方向到底在哪里？难道你不觉得吗？我前两天刚刚送了个葬礼啊，教会一个葬礼，去讲讲这个葬礼，我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真的？我就真的想到，人生的方向难道就是躺在这个地方吗？买一个最好的棺材躺下去吗？就水晶棺，不是你看，不是有一个人躺在水晶棺里面吗？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弟兄姐妹，难道你一生的预备就是要走到这个棺材里面吗？不，弟兄姐妹，信主的人的希望绝对不在这里。主耶稣复活都讲了，天使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告诉你们他不在这里，我们基督徒也不在这里，也不在这里，我们的方向不是在这里，我们今天之所以聚集方向也不是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的聚集方向进到世界里边，我们要去向万民传讲福音，我们之所以聚集是在这里得到造就，得到彼此相爱，得到鼓励，为的是让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我们要去，要走，要跟神同在，那是方向。主的方向不是单单在教会里边，是不错，是在这里，但是主的方向更是他在人群当中，他讲得非常清楚，我在哪里做工的也在哪里，主在哪里，主在那个未得之民当中，他盼望那些也是他的杰作，他盼望他得着。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神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讨论里面，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每做的一个决定里面，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每件的事的开头里面，我们这就是与神同在的开头，神也一定不会离弃我们，一定不会离弃我们，神巴不得跟我们同住。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有时候有他的好处， 因为你有些东西必须要去做，但是有时也需要悔改啊，就是有时候啊走着走着也会有很多的软弱在这里边，所以我自己也愿意在这上面悔改啊，愿意说记得每一件事情不是要完成任务，也不是要完成这篇讲道，也不是要啊做成什么榜样，通通都不是，记得我当与神同行，我当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说，这里门徒怎么样，那一天他们就和他同住了，这也是给弟兄姐妹的功课。我盼望弟兄姐妹不是今天来听了一场道，虽然讲得不好，好与不好都不是问题，请弟兄姐妹记得内心当中我一个呼喊，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这个门徒不是等到我圣经学完了，也不是等到我将来退休了，也不是等到我哎很多的软弱对付干净了，乃是现在马上立刻去做，好不好？给弟兄姐妹的功课，回到家如果结婚的夫妻两个今晚上讨论，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有一个点，我们与神同行。你没有结婚的，你好不好把你的一切东西，或者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们今晚上今天就有行动，不要等到将来，不要等到我们功成名就了。其实弟兄姐妹也晓得，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啊，你身体恐怕也不行了，时候也不多了啊。但愿我们神巴不得现在就跟我们同在，并且神有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感谢你，你的话原是扎心的，因为我们常常尊你为父，尊你为主，我们却没有跟你亲近，内心里缺乏跟你的喜乐。父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来到你面前，愿你光照，愿你悦纳，我们深深体会你是巴不得住在我们中间的，是你的儿女悖逆，是你的儿女软弱，以至于你不能有这么强大的跟我们同在。主，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现在就悔改。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照着你的标杆直跑，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现在马上就成为你的门徒，带领我们无论顺境逆境，无论高处低处，都求你照你的信实的应许保守我们直到永远。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